我们这些日子都在查以弗所书哈，我们要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十节到十七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礼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以弗所书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好，这个教会是那样的跟他联合，就像丈夫与妻子联合一样，好，那样子的合而为一，好，那但是呢，他也讲到最后面呢，他就讲到说，仇敌呢最反对这件事情，好，那个撒旦呢，他不怕很多人就去信耶稣，但他很怕有一个人那样完全的被神的同在所占有，那样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全能、神儿子的信在他的身上，好，那样对耶稣充满了火热的爱，这样的人什么都不怕。那撒旦非常怕这样的人，所以他一定要用各样的方法，就是来夺走人里面对耶稣的爱火，要来拦阻这件事。那所以保罗他讲到最后面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我们这里第六章的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实在很需要更认识那个天空的执政者，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需要更多明白他的诡计。好，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如何呢？常常看他是不是开始懂得过一个征战的生活。一个基督徒他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征战，我就是来聚会啊，然后大家交通很快乐啊，唱唱歌也很快乐，然后有爱宴啊，那就好了。这样的基督徒那个撒旦也不需要攻击你，因为看不上眼啊。因为这样基督徒就是你自己已经软软的，不被攻击他就倒了。常常一个基督徒所以为什么彼得前书那讲的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我们很需要认识那个仇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你看一个人开始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他就很敏锐知道仇敌的诡计，他会很敏锐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上次有讲到说，那个一个教会如果不冷不热，那个魔鬼就在屋顶上打瞌睡，他不需要做什么。可是魔鬼如果会跑进跑出的满头大汗，就是这个教会充满了火啊，他就赶快浇熄，浇掉了那个他一直要浇熄的那个爱耶稣的火，马上那个信心的火又烧起来了，他又要浇哦，他又开始起来，所以那个仇敌就跑进跑出的。那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过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你常常看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成熟的基督徒，是不是长大的基督徒，就是看他懂不懂得开始有过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还是呢他就是软趴趴的，一发生什么事就倒了，一发生什么事就情绪化了。好，他永远不知道那个是仇敌。我们 那个上个礼拜哈，复活节，我们洛杉矶喜安堂他们有一个受浸的礼拜，他们在一个漂亮的郊外哈，租了一个地方哈，他们有个福音营，在那里受浸的礼拜。有一位姊妹呢，她报名了要受洗，结果他们是礼拜天早上哈，在那要受洗。那他是礼拜，他因为那个的前两个礼拜哦，因为他的公司非常忙，哈，非常忙，因为台湾派他来这里要设立一个分公司，所以他一个人哦，忙的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吃饭，或者随便吃一下，哈，或者到两三点才吃，哈，这样。那结果到礼拜五晚上呢，礼拜五他就开始胃痛，哈，就是肚子那个地方痛。我想大概是胃痛，哦，那然后礼拜五晚上他还去聚会，可是回到家以后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呢，到半夜三点钟，他实在痛到受不了的一个地步了，他就打电话给他一个朋友，就他朋友就把他送到有一个洛杉矶有一个闭牧师的家，是针灸的，哦，他是针灸医疗传道，他送去半夜三点钟送到他家去，结果呢，他那个痛的那种状态，就是说他进来的时候，那个身体是这样弯的，90度的弯的，好，这样弯的，因为痛到那种地步，那这样进来，结果那闭幕师一看他那个痛的那个样子，他想大概是12指肠溃疡，好，那他们就赶快给他针灸啊，哈，就针上去以后呢。稍微好一点点，可是马上又这里痛又那里痛，然后一下又说跑到这里了，好，一下又跑到胸口，又跑到哪里，这样那跑到胸口，他们就赶快再给他这里胸口再针一针，好，又一下又跑到左边了，又那边又给他针一针，好，就这样搞到差不多四点多快五点了，那我们有一个姊妹，闭幕师的女儿在那服侍他们，那他就哦看他痛苦的那样子哈，他们也没办法了，他就念圣经给他听，他就念以赛亚书53章，好，念以赛亚书53章念给他听，好，再念罗马书8章，他说以前我有跟他讲过，念罗马书8章最后面那一段哈，那他就念给他听哈。结果念了念，等到他念完以后，他说那个姊妹就睡着了，好，睡着了，然后呢所以他是清晨礼拜六清晨五点才睡觉，然后礼拜六的早上起来他早上又继续睡，下午稍微吃一点东西以后，下午又开始痛了，闭幕师又开始给他针，真的呢也是一下又跑到那里，又拔掉了以后呢又开始痛了，又针第三次呢一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再一拔掉哦又开始很痛，而且痛得非常的厉害，好，那这个姊妹呢，她自己虽然那么痛苦，她也一直在征战，一直在赞美主，一直在赞美主，可是到第三次已经到这样的那个又是痛的那样子，闭幕师就知道这不只是什么12指肠溃疡，他就是不给他针了，他就为他祷告，然后他们也打电话，那个洛杉矶的弟兄姊妹已经到营地去了哈，他就打电话去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决定大家要守望着，轮流着，一人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大家登记轮流着守望，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结果呢，这样子为他祷告以后呢。那个姊妹也是这样，在那一直的征战，一直赞美。虽然她在极痛苦当中呢，她还一直在那赞美，一直在那赞美。这姊妹才信主一年而已，好，那隔一段时间，她就完全平息了，就完全好了，好，所以她大约10点钟就离开她家。离开大家回去睡觉，清晨礼拜天清晨4点多就醒来了，然后他们4、5点就开始开车去营地， 好，本来营地也应该不会太远的，可是那个载他的人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载就是载得到很晚，结果到营地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已经走到水池旁边要受洗了。那弟兄姊妹看到他来就哦，鼓掌啊，太兴奋了，好像看见一个死里复活的人一样，因为他痛苦的太厉害了，痛到太厉害了。好，那那这个姊妹她真的完完全全好了，礼拜天受洗完，礼拜一她就飞到迈阿密去这个做生意，哈，都完完全全好了。好，那这姊妹才信主一年，可是感谢主，她知道要征战，她知道要征战。如果她那时候送到急诊室去，好，他们是因为他没有保险，所以想说如果送到急诊室可能要好几千块，就给他送到闭目之家。可是感谢主，就是这样子征战赢得这个胜利。因为闭目师看见他那个跑来跑去，知道不是什么什么十二指肠溃疡，不只是十二指肠溃疡，而是有一个仇敌要拦阻他受洗。我以前我们刚开始在洛杉矶第一年也是有一个姊妹要受洗，哦，要受洗前那个也是仇敌很大的拦阻，他开车整个都头昏啊，整个都头昏。好，那我们也是为他征战，后来受了洗了。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那，常常要让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特别当神有一个祝福要临到一个人身上之前，常常仇敌会在那拦阻。所以你不要去顺着自己。好，我就想很可能他没有好好吃，确实十二指肠有一点的比较软弱，可是就是那个比较软弱的地方仇敌就进入攻击到变得好像好严重好严重，对吧？好，那可是当一个人愿意这样倚靠主，愿意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不是你的刚强，是神的刚强。我们需要在主和他荣耀的全能里面做刚强的人，在他荣耀的全能里面做刚强的人。痛得要死，可是你愿意靠着主在他的里面做刚强的人。好，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一直赞美他，一直赞美他，不要放弃，不要松手，那神荣耀的全能忽然间会临到。好，那所以你看他完完全全好起来，而且一个人愿意靠着主赢得的胜利以后，最重要不只是得了医治啊，哈，这样而已，而是接下来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一个很大的往前。好，那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要去留意啊，更有一个敏锐的心，知道仇敌的诡计，好，而不要轻易的就弃械投降。就觉得哎呀，分析这个大概就是因为我太累，所以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是因为我怎么样，常常很多时候是仇敌的压制，仇敌的瑕疵。好，那我们上次讲了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不晓得这些日子你有没有更多的背圣经，读神的话，让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后面都有那个背经卡哦，经文卡，你自己去买一个来，约一个人，好，每个礼拜固定跟他背，一天一章，一天一章，就放在你的那个开车，放在你的这个仪表板上面，好，然后每次到了红灯的时候，你就赶快看一眼，好，然后边开就念。好，然后就是每一次红灯，每一次什么，你就看一眼，你就这样背，每一天至少背一张。好，那你这样子一星期下来，你就背了七节的圣经，累积起来很多的，而且最好反复的复习，好，你才能够有真理当作带着束腰。 好，不要松垮垮的，好，找一个人固定的跟他约备，好。那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讲，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好，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谢谢。神使耶稣这一位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所以我们很需要常常把耶稣的义放在我们的胸前。好，这个就是我们没有义，我们的善行也都像一块破布一样，可是我们常常要夸耶稣基督是我的公义，他是我的公义。好，好像在美国的那个南北战争一样，哈，一个黑人，一个奴隶，他去看了那个登出一个布告栏，那登了一张纸说，从此黑奴都自由了，都不再是奴隶了。好，他一看了，他会觉得怎么可能？那那么简单，我祖宗几代都是当奴隶的，怎么可能这样一张纸我就不再是奴隶了？可是他不知道这一张纸的背后有很多人的流血的代价。好，那今天也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舍身，为我们赢得这个义。好，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夸耶稣基督是我的公义。仇敌他常常会射箭来，好，让我们就是觉得这个觉得不配，好，或者觉得说仇敌会射箭说，哎呀，神才不会爱你这种人呢，好，大概神开始已经放弃你了，常常这种声音会射进来。可是呢，你要夸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好，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你知道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里讲到极丰盛的恩典，好，讲到神这个极丰盛的恩典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好，那这个讲到极丰盛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呢，他接下来就讲到那我们该怎么样来与这个恩典来相所蒙的这个恩相称。在第四章这里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我们再来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
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好，谢谢。真理常常有两方面，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那个地位，好，就是我们已经是个他就是我的义。好，可是另一方面神又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一方面你有义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你要行义。这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你一个人，一个黑奴，他虽然已经那个北方的军队已经为他们赢得这个自由了，可是呢，他的心仍就是奴隶的心，他的说话、他的做事的样式仍然是一副奴隶的样式，就是比较常常害怕啊，哈，常常要看主人的脸色啊，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吃那个？哈，好，他没有一个自由的心呐，哈。那所以他虽然已经是有自由的地位，可是他并没有活出自由的样式。今天我们也是，神已经把我们从粪堆中提拔起来，与王子同坐。今天我们是神的王子王女， 可是如果我们还常常活出一副那个罪人的生活的样式，好，那你就没有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他说行义的才是义人，你有义的地位，但是呢，你要你的说话你的行事你要跟你的那个义的地位相称。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这里来讲，以弗所书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既然蒙召了，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来呼召你，他说你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基督徒需要很明白，不是说哎呀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所以我是不是就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是你不可以做，而是你应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常常很不喜欢基督徒来问我说，江姐，那我可不可以看电视，那我可不可以参加舞会，我都说可以啊，你都可以啊，你做什么都可以啊，只要你平安就好了，对不对？对啊，因为王在你的里面嘛，你做很多事不是问我的，你只要里面跟王相称就好了，王在你里面很舒服，那就好了，就好了，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与那个蒙召的恩相称，就是你像不像个王子，像不像个义人，而不是我不可做这个不可那个。你们可以明白这个差别吗？好，所以这个第四章，以弗所书前三章，他就是讲到神那个救恩是极丰富的、极丰富的恩典，这样临到我们。第四章开始就讲到我们的生活，好，所以第四章前两段就是讲到十六节以前，就是讲到你这样子蒙召了，你教会生活你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生活，然后十七节开始就讲到我们的一般的生活该是怎么样的生活，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到第六章就讲到我们的家庭生活该怎么样，我们这些生活应该跟这么丰盛的救恩来相称，而不要再一副那个罪人的说话样式、罪人的心态、罪人的那种思想形态、罪人的动作，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叫行义，好，什么样叫行义，什么样叫做用义来当作负心镜遮胸。好，你知道我们每一天的行为哦，都在织成一个保护网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一个人，他如果对别人常常比较很有恩慈，大而化之，不会更加很计较，常常他周遭的人就对他很有恩慈，也比较不计较。一个对别人常常很苛刻，他就织成一种网，就是常常别人也对他很苛刻。一个对别人常常很容易挑剔，就是发现他周遭的也是对他很挑剔，就是我们每一天所行所为都会织成一个保护网，或者织成一个破漏的网，一个捆绑我们的网罗，就看我们怎么样，那就是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如何。所以他说你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再来看是怎么样的义呢？怎么样叫行义？好，他就讲到一个行义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从第四章的十七节开始啊，他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就是不要不脚踏实地，好，不要那样不脚踏实地，不劳而获，总是喜欢做不劳而获的事情，好，要脚踏实地。好，就是说你例如你早上起来你不愿意好好的亲近神读圣经，可是你却很希望自己很属灵，那不可能的事嘛，这叫虚妄的心嘛。我自己每一天不固定的好好的吃喝煮自己，好，付代价花时间来跟主建立好的关系，可是我整天只想利用每一次每个教会的特会去沾点恩膏，那就叫虚妄的心。 好，那还有呢，他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干，良心既然丧尽，良心好，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的良心就好像什么，我们的良心如果有亏哦，就好像一条船哦破了一个洞，就我们这个身体好像一条船，可是如果我们良心哦有亏哦，那我们这个船呢就会那个水就一直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有一天我们就沉下去了。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例如我们跟一个人，人家问我们一句话，我们就就回答了，可是马上你就知道那句话不诚实，那句话不切实，可是又不愿意去跟他认错，不愿意去跟他认错，这个叫良心有亏，就是爱我的面子，可是我良心就把它抹煞过去。其实你发现神对我们哦，刚开始我们的一点的不对或什么哈，其实神都会用良心来责备我们，来提醒我们有一点不安。好，我上次有讲到说，我们洛杉矶一个弟兄，每个人都是报这个改考卷，都是报 full time 哈，好，可是明明没有改那么多小时，好，可是他就诚实的这样。可是连教授都好像逼他，就去好像觉得好奇怪，你怎么会只报你改两三小时，人家都是报那么多小时，你怎么会这样？可是他就觉得不安，他宁可这样，虽然他那么需要那笔钱。这个叫做他薄，这个叫做用护心镜遮胸，用公义，那个公义常常是指光明的，等一下我们再看。好，所以我们要留意，你良心有一点觉得不安或什么，你愿意赶快去改过来，赶快去认错，你的良心就越来越敏锐。好，可是如果我们就给他抹杀过去啊，不管了啦，哎呀管他，好，那这样一直过去，你的良心呢就会丧尽了，就那个船就越来越沉下去，有一天你就沉在世界的汪洋大海里面。好，然后呢，所以就讲到什么样叫行义，哈，例如讲到说，我们要弃绝谎言，一定要跟人家说实话，很注意诚实，哈，还有呢，生气不要，却不要犯罪，哈，就是不要随便的生气，哈，不可含怒到日落，哈，还有呢，不让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让他出来，好，那要随时讲造就人的好话，好，还有呢，不让那个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不让这些在我们的身上有地位，这都是行义。你如果留意，不让这一些从我们的身上产生跟表现出去，你就一直在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例如我们如果有恼恨、愤怒、嚷闹、苦毒，你就已经没有用那个义来遮胸了。这些你所射出去的苦毒，你所射出去的恼恨，都会射回来，都会射回来。要彼此饶恕，彼此以恩慈相待，好，还有呢，这个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好，那个戏笑的话比较是指一些黄色的一些会带给人污秽人家思想的一些笑话，这个世界现在很喜欢讲这种笑话，我想你的同事可能常常会讲这个笑话，你最好他讲的时候你不要笑，表示你并不同意，然后或者你就离开，那这样他就不会再继续常跟你讲这种笑话，不要污秽你的思想。好，那还有呢，不可贪心，好，不可贪心，好，那这一些我们去留意，不去做这些事情，好，这个就是一直在用义来遮胸。最后我们再看第八节跟 第九节。好，请 Rosa 为我们念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谢谢。好，就是我们要常常行在光明中，行光明的事，他说你就会结出那个公义的果子来。好，那你知道仇敌哦，当他射中我们的手和脚的时候都还不会死掉，可是如果射中你的胸的时候，常常一箭就死掉。所以那个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多么重要，那个就是在箴言里面讲的，他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好，那个所以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保守你的心在光明的里面，不要让苦毒在你的心里面有地位，不让愤恨恼怒在你的里面有地位。好，那因为那些都一定会死掉的，所以要保守那个胸，那个心很重要。好，那个心也讲到我们的感情，公义当作护心镜。好，所以也讲到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情需要在神义的保守底下，光明的保守底下，也就是我们的感情需要光明，我们要偷偷的暗恋一个人，好，那个会很惨的。一个暗恋一个人，我服侍主16年多来，真的常常一个姊妹暗恋一个弟兄，然后没有什么事，他都觉得那个弟兄在跟他暗示，哎，他也有意思。到后来的结局就什么精神病，真的很多精神病院里面的精神方面的问题都跟感情有关系。所以你要用义来遮胸，你的情感要让神的光明、神的公义来保护住，不要暧昧的。你当然那没有办法，我就是喜欢他，喜欢他，你最好赶快去跟你的辅导讲，或者跟传道人讲，或者跟你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讲，讲了好让他给你有一些正确的方向，好，而且讲出来常常就比较好，好，那就是在里面的哇，仇敌会一直攻击，一直攻击，让你越把对方美化的不得了，好，那个暗恋的都是对方简直美化的不得了。有时候我都会建议说，那你就多跟他在一起，他就发现并没有那么美。那所以我们要用公义，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哦，要在光中，好，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一方面就是如果有仇敌的控告，你马上就说主耶稣，你就是我的公义，你就是我的圣洁。仇敌控告你说，像你这种人这么没有爱心，你根本就不像个基督徒嘛。就说主，我愿意爱，可是我没有爱，你就是我的爱心，你就是我的爱心。好，常常接受神对我们从来不用控告的，他会责备，他会管教，可是他不是控告。为什么控告常常你只是觉得我很不好，我很不好，都没有一个积极的行动。好，那神的责备常常带领我们悔改，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悔改的行为。好，所以我们要行义的才是义人，我们要很留意保守我们的心在光，像个光明的儿女，像个神的王子，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心都，我们的情感都是在那个主的那样的光明的里面。好，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那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心常常是那么光明，好，我们不私底下去一直去毁谤别人，好，常常我们私底下去 去说一个人，去毁谤一个人，我们跟他讲说不要说，可是最后那个人一定会知道的。然后呢，结果呢，那个毁谤就又回来了，结果就成为网络，就成为网络。我们也都曾经从这样的错误里面学习过来，就说有一个人毁谤我，那我们呢就觉得很不平，哈，很不平。然后我们就开始呢，也赶快的讲很多他的不好的地方，哈啊，或者呢就一直去揭发他的不好的地方，哈，然后去一直去告诉很多人，哈。那结果呢，后来这些一定会传到对方的耳中，啊，对方呢就又在讲，又在回来，好，所以变成我们所毁谤的那些话，我们所做的那些暧昧的行为，就最后就又成为我们的网络。这个就叫做没有用公义来做护心镜遮胸，成为网络。可是如果我们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呢，就是他这样子毁谤了，可是我说主你知道，主你知道，我们不多说什么。当然有时候我们这个很需要跟一个我们要好的朋友说，因为自己有时候不太容易在那个很多的毁谤跟误会里面去征战。有时候你跟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说，说的是为了要让他来跟你一起祷告，不是就把对方讲得一塌糊涂，然后让所有人都很讨厌对方，不是的。好，那我们如果用公义当做护心遮胸，就是他这样黑暗的箭这样一直射过来，可是呢我用光明来抵挡，我用光明来，你对我做这么多卑鄙的手段，可是我不做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用光明公义来遮胸，就是只是挡住，我们不去攻击，我们只是挡住。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子呢你就会一直在光明里面，你会结出公义、良善、诚实。好，那而且会保护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保护网，就脱离了很多那些闲言闲语。那我想这些事我们都需要学习。好，无论婆婆跟媳妇之间也是，常常很多就是这样啊，这个婆婆对媳妇不好，媳妇就到处说说说说说，就那个邻居呢，婆婆走到邻居呢，邻居又把这个话讲给那个婆婆听，哇，婆婆就更气了，又在讲，结果永远就是不止息的纷争。好，那可是如果每一次有这些黑暗来，我们就用公义护心镜来挡住，挡住，我们不攻击，我们只是挡住，公义来挡住，光明来挡住。主你知道，很多时候一段年日以后，我也有过这样。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有一些误会毁谤，你也没办法去做什么，你就是主，你知道，你知道就好。有的需要经过好几年，主才为你解释了。好，而且主平息的非常美，对方反而觉得很亏欠你。好，你们又可以成为好的朋友。公义当作护心之身，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好，平安的福音，我们知道福音最高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入至高者的平安，至高者的安息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把你带进这位至高者的完全的安息里面，不是只是给你一点点的恩典。所以救恩成就在一个人身上多少，你可以从 他身上看不看得见有神的平安在他身上。好，像个得平安的人，对不对？雅各里面讲到那个心腹，像个得平安的人，那样有安息。当神创造人，创造完以后他就安息了。所以人的创造是为了安息，人的创造不是为了工作。神创造我们，而且神看这日为圣日，神把这日定为安息日， 神称这日为圣日，就是神看那个安息是多么的圣洁，多么的重要。我们如果常常使自己保守在神的平安里面，那就是个圣洁的人。真的，你藏在主的平安里面，你就不会愤怒啊、嚷闹啊，就不会恶毒啊，也不会有污秽的言语。所以那个平安多么重要，平安的福音。哥罗西书讲到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神要我们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平安要在我们里面做主，不是我的感觉做主，也不是事情的好坏来做主，是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他说你要这里为什么讲到，他说又要当着平安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鞋穿在脚上。你会发现这里神给我们的军装哦，很多都是讲到要穿的，那个穿就是你要一直操练，你才会一直穿在你的身上，要一直的操练，保持基督的平安多么的重要。不管什么事发生，第一件事就是主赞美你，赞美你。你怎么保持平安啊？我大概二十年前开始到锡安堂，我就是怎么开始操练保持平安。不管什么事发生，第一件事我就是先不让我的情绪发作，我就先站在那里，主感谢你，赞美你，为这件事感谢你，赞美你。虽然这件事实在是很伤我的心啊，或者叫我难过的不得了，可是我先不让那个情绪去发作，我就先开口。开口，你一开口了呢，就先保守住你的心思意念在主的平安里面。所以不管什么紧急的危难的事发生，或者很倒霉的事发生，哎呀很难过的事发生，我就先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为这件事感谢你，赞美你。就是先这样嘴巴一直赞美，一直赞美，赞美到我里面平安，没有那一些乌烟瘴气，那些黑暗。可是有时隔没多久，那个乌云又来了，又赶快再开口赞美主，赞美主，就是这样操练来的。你知道人家在举行那个一个绘画比赛，绘画比赛那个题目叫平安，有一幅画呢，就是画着一条船在一个很平静的海面上，一丝浪都没有，那么平静安稳。另外一幅画呢，就是说有很大的瀑布，这瀑布旁边呢有一棵树，下面就是深渊，然后这样一棵树，然后上面有一个鸟巢，然后一只小鸟在那睡觉。你想哪一幅画会得奖？第二个，对不对？好，真实的平安就是你在大风大浪里面你那样安息，那才叫平安。所以平安是征战来的，平安是经过你，因为一个得平安的人是因为他经过很多的风浪，可是他在那一直感谢主，赞美主，一直站住，一直定睛在这位元帅的身上，以至于神真实的平安在他身上，那个叫得平安的人。所以一个，如果你说哎呦我的丈夫也很爱我啊，或者我家境经济也都没缺乏啊，而你也很孝顺啊，你不会有真实得平安的，你只是里面没什么事好烦的而已，没什么事好担忧的。现在的呢，平安都建立在哪里？哎呀，我银行存款簿数字蛮大的哈，这个房子有几栋了哈，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所以我有平安。这个叫假平安。随时一个地震了，随时政府一般情一个政策下来，马上什么都没了。那哎呀，我这个是这个政府的工作很稳定，可是也会忽然间政府也 lay off 一大堆人。你说哎呀我有平安，可是忽然间一照 X 光说里面有一点瘤，哇马上没平安了。所以神的儿女们啊， 神爱你们，他一定会要摇动你们。接着很多的事情、人、事物、环境摇动你们，为什么？因为他要把真实神的平安赐给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对不对？来，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谢谢。耶稣这时候是他知道他快要上十字架，他快要上十字架前，我就说我好多年前我等着要挨打，是心里很怕的。可是我看到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而且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平安就是让你这个存款不多啊，哈，这些这个环境很安稳啊，这个叫平安。世人所赐的就是这种平安，可是这种平安是经不起考验的，一下就没了，转眼间什么忽然间就没有。可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我们再看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从来没有骗我们说，哎呀，你只要跟从我，你就万事 OK， 凡事亨通顺利。没有，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有苦难，好，他说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把我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超越一切的苦难，超越一切的环境的平安。耶稣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是你可以得着的，这是他的福音所做成的，那就是你要来住在他的平安里。我很感谢主，我们礼拜六的这个我们的礼拜六祷告会也弟兄姊妹分享哈，常常很宝贵。我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开始在他工作的时候，在他的环境家庭里面，他这样的一直操练那个平安，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极大的平安，那个神的能力就彰显在你的身上。那我们要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常常穿在你的脚上。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把平安带到哪里。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他办公室的同事哈，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一来了，我们的办公室就有春风，就有欢笑，就有阳光。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把平安带到公司里去。我们昨天我们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他的上司呢，就是每次看他总是笑嘻嘻的，就会问他，以为说，哦，他这个程式做出来了是不是？这个实验做出来了是不是？他说，哦，还没有。好像那个上司从他的脸上都看不出是这个工作的结局如何，因为他永远都是笑容的。我们应该有这样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姊妹，她那个在洛杉矶那一位姊妹，她才信主一年，她经过这一次啊，这一次那个复活节受洗的这个征战以后，她因为她前就是前天哈，昨天就有一位姊妹问他说，哎，你现在怎么样啊？是不是都完全好？他说真的都完全好，完全没事，而且呢，我现在可以体会那个快乐跟喜乐很不一样。你会体会？ 快乐是因为啊，环境有一些什么祝福啊，老板给我一个红利啊，奖金啊，我就快乐一下、啊。他说那个喜乐就是，他说我禁不住，就是那个嘴角就一直要向上，就是那个喜乐没有什么原因的，就是不管在做什么，里面就是一直要喜乐出来。你经过征战，你会有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医生也可以，我已经讲了，看医生吃药都可以，但是神也为你预备另外一个方法，一个他的救恩，就是你来经历。那你经过这样征战，更认识他伟大的救恩跟全能，而经过这样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以后，你就成为一个得平安的人。下次又来什么疾病的时候，你不会又吓到了，你里面有平安，这就是生命一直成长。那我真的盼望神在这个 Bay Area， 在这个湾区的地方兴起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来，是一支用真理束上腰带的，是一支用公义来当作护心镜遮胸的，是一支从每一个人都穿上平安的福音鞋的。不管你到办公室，你在家里，就是把平安带到家中。好，我前些时候我今年年初回家去，那我爸爸一直到我要回来的前几天，我爸爸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秀琴在我旁边哈，就好像有暖流在我旁边一样。可是你知道，想当初他是恨我信耶稣恨到什么地步，是打到什么地步。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的一直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向着他绝对，神就会把那个平安借着我们带到我们的家中。那个平安怎么来的啊？现在我爸爸觉得跟我在一起太好了，七个孩子他们会觉得跟我在一起最好。可是这个平安怎么赢得的？是经过征战赢得的。被打被骂没关系，主，我就是要艰辛依赖你到底。平安是从征战来赢得的。所以一个家、如果你的另一半没信主、那你要去聚会还是要体贴你的另一半陪他、你一直陪他一直陪他，你家不会有真平安的。可是你就是要去聚会， 我就是要把主摆第一，可是呢，我更多的得着主以后，我回到家，我对他更好，更爱，更顺服他，更体贴他，那你家才会有真实的平安。所以平安是从你这样征战而产生的，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周遭。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那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讲，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84首。征战开始，盼望我们每一位要很留意，不让仇敌借着任何的人事物轻易的夺走我们里面的平安。好，那你要保持那个平安最好的方法就是遇到什么事就先感谢，为这件事感谢赞美，感谢赞美，继续的感谢赞美，直到神那个伟大的平安一直充满你的全人。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起立唱。 精兵的样子，好不好？啊啊，更有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基督精兵来唱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唱。如果你会唱诗歌，就闭起眼睛来唱，向着主唱。主，我们要答应你的呼召，进入你的国里面，成为你的精兵。
元帅欢呼，哈利路亚！哦，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